第五十章，十分之一与乐意捐。照着希伯来人的制度，把性收入的十分之一要分别出来，专做维持公共礼拜上帝之用的。摩西这样向以色列人宣布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凡牛群羊群中，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十分之一的制度并不是希伯来人所创始的，从最早的时候，耶和华就声明十分之一是属于他的，而且这声明也为人所承认所尊重。亚伯拉罕曾将十分之一付给至高上帝的祭司麦基喜德，逃亡漂流在外的雅各曾在伯特利向上帝许愿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当以色列人行将建国的时候，十分之一的制度重新被宣布为上帝所设立的典章之一，他们的兴盛乃是在于遵行这个法令。上帝规定十分之一和乐意捐的目的，是要将一个重要的真理铭刻在世人心中。上帝是他所造之物的福惠源头，人类因他为他们所预备美好的恩赐，应当向他表示感谢。上帝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耶和华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耶和华要世人承认万物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他指示世人，要他们把从他所赐丰富的福惠中拿出一份作为礼物和供物归还给他，专为维持他的从事之用。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这里所用的口气与安息日的律法相同。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首的安息日。上帝在世人的光阴和财产之中指定为他自己保留了一部分，无论何人若将他拿来为自己私用，绝不能算他为无罪。十分之一是要专供立位支派用的，因为这个支派的人以分别为圣，要在圣所中服务。但是以色列人为侍奉上帝所做的奉献却不限于这一项，会幕以及后来的圣殿都是完全有乐意的奉献而建造成功的。并为准备必要的修理以及其他的费用起见，摩西曾指示每次核点民数的时候，每人要拿银子半舍克勒作为会幕的使用。在尼希米的时代，每年也有一次献捐做圣殿的使用。此外，还有时常奉献与上帝的赎罪祭和感恩祭，而且在每年过节的时候，这样的奉献尤其可观。至于专做周济穷人的捐款，其数目也相当可观。在提取十分之一以前，还有一个承认上帝主权的表示：凡地上出熟的果子，都是要献给上帝的。初剪下的羊毛，初打下的麦子，初榨的油，初造的酒，都要分别出来献给上帝。初生的牲畜也是如此，至于头生的儿子，则必须付价赎回。这些初熟的果子都要在圣所里献在耶和华面前，以后归祭司使用。这样，百姓就经常记得上帝是他们田园、羊群、牛群的真主人，不忘记上帝曾在他们播种和收割的时候赐给他们阳光和雨露。他们也要记得，他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所造的，他们不过是受上帝委托代管这些物资而已。当以色列人带着田间、果木园和葡萄园里所有出熟的果子在会幕前聚集的时候，就是对上帝的仁慈做了公开的感谢。当祭司接受这些礼物时，奉献的人好像当面向耶和华说话一样，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于是呢，叙述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并上帝怎样拯救他们脱离苦难。以后他接着说：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希伯来人为世神和慈善的用途所要捐献的款项，足足的占了他们收入的四分之一。有人以为这么重的负担 必使百姓陷于贫穷的境地，但相反的，他们忠心遵守这些条例却是他们兴盛的条件之一。上帝曾以他们的顺从为条件应许他们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在先知哈该的日子，曾有一个显著的实例足以说明人若私自的不奉献给上帝工作的乐意捐，其结果将要如何。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就从事重建耶和华的圣殿，但他们一遇到仇敌坚决的反对，就停止工作了。同时那地遭遇到一次严重的旱灾，使他们陷于贫困缺乏的境地，于是他们就认为自己不能完成重建圣殿的工作了。他们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但耶和华的先知却传给他们一个信息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上帝解释其中的原因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百姓因这些警告的话振奋起来，就着手建造上帝的殿了。于是上帝的话又临到他们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智慧人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新约圣经也有着相同的教训，使徒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上帝的旨意是要以色列人把真光传给一切住在地上的人，他们既能维持对上帝的公共崇拜，就是为永生上帝的存在和主权做了见证，他们能维持这种敬拜，也是他们的特权，作为他们钟爱上帝的表现。耶和华已经命定，真光和真理在地上的传播，是要靠着那些分享上天恩惠之人的奴隶和捐献。他很可以派天使做他真理的使者，他也可以像从前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一样，亲口宣明他的旨意。但他凭着无限的慈爱和智慧，竟叫世人从事这功，使他们得以成为他的同工者。在以色列人的时代，十分之一和乐意捐乃是维持圣墓中供奉之需的。今日上帝的子民能比他们奉献的更少吗？基督所定下的原则乃是，我们奉献与上帝的捐款，应当与我们所享受的真光和特权相称。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救主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当我们所享受的福惠和特权加增的时候，尤其是那荣耀上帝的儿子无可比拟的牺牲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岂不应该以更多的奉献把救恩的信息传给他人，借以表示我们的感恩吗？福音的工作既逐渐推广，就比古时需要更多的经费。可见十分之一和乐意捐的制度，现今比在旧约时代更有遵守的必要。如果上帝的子民能慷慨地以乐意捐来维持他的工作，而不借助于非基督化及不圣洁的方法来充实经济，那么上帝就可以得尊荣，而且必有更多的人归向基督了。 古时摩西为建造会幕而筹备经济的方法是非常成功的，他没有用勉强的方法，也没有用现代教堂所常用的一些办法，他没有开盛大的宴会，也没有请人来参加游艺、跳舞和一般娱乐的集会，更没有发售彩票或用这一类的世俗化的方法来筹募建造上帝会幕的经费。耶和华指示摩西，劝勉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礼物送来，凡出于甘心乐意奉献的礼物，他必收纳。结果百姓献上的礼物绰有余裕，以致摩西必须宣告不要再送，因为他们所送来的礼物已经超过所需用的了。上帝已经立世人做他的管家，他所交在他们手中的财产乃是他预备做传福音的经费，凡以行动证明自己为忠心管家的人，必要受到更大的委托。耶和华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当上帝的子民以感恩的心情，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带礼物和供物奉献给他时，他的福气必要随着他们。正如他所应许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